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你的朋友丽发。那么今天呢，仍然是我们的生活故事这一个主要的环节，一起呢来听故事。那么在听故事之前呢，丽发也在这里跟你简单的聊下天，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感受和日常。那么刘发呢，最近呢也是在一个人生转变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下一步要去哪里，这些东西也不是特别的确定。但是在中间这些漂泊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觉得也是有些疲惫呢，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啊，刘发也是特别感恩和欣慰呢，那就是发现其实在过去的那么新中的一些年日里面，也建立了在主内很好的关系。那么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也都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和家人，所以呢在这个关系上也更多的信任。所以即便说刘发在不同的地方，都还是对一些好的关系呢很有信心。而且现在呢，我们的交通啊、通讯啊也非常的便利，也能够保持跟自己关系好的一些朋友家人比较密切的一些联系。那么就在这些各种各样的辗转之中，还是保持了一种比较安定的感觉。有些时候啊，我们也是很难想象，在过去的那么几十年上百年的日子里面啊，曾经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是如何旅行、如何通讯呢？他们在这些地方辗转的时候，还要面临怎么大呢来自天灾人祸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实在是觉得，如果不是神亲自的做他们的同伴，做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实在是难以度过这些难关。所以刘发自己也常常从中得到鼓励和安慰。总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人，也有一些关系的大去或失去，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是与神同行的，神也永远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帮助，还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也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走过各种各样的死荫幽谷。不管是在挑战当中，还是在美好当中，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啊，也愿意我们每个人，不论我们自己身处的环境如何，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并且呢，为你周围的人也来感恩。即便当下不知道前路如何，但是也相信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他也是会给我们最好的带领和安排呢。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故事。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行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行火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敞开的泽门》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伯大卫，是伯利美的儿子。伯大卫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视他乡为故乡。伯大卫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伯大卫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回记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 在介绍牧师派遣之后，又介绍沙蒂夫照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灾区服侍。伯里麦在中国忠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沙蒂的带领。之前呢，就说到了在1928年初，李麦的福音篷车队继续向喜马拉雅山脉进发，直到1928年的3月29号，换神无尼的福音篷车队在帕托岛屿之下，终于到达了印度的斯里纳加这个地方，结束了他们此次横穿灾区的整个旅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查看的泽曼》这本书呢第13章以及14章的一部分内容。那么13章的标题叫做“新的开始”，14章的标题呢则是“恐怖时代”。
恶毒猎的心，阴间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上次李麦休假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即便如此，他也完全没想过在完成这趟艰苦旅程之后还会返回美国休息，所以呢他就乘船去到上海。现在他唯一希望就是等待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可以再返回达格尔，在那天的杂命当中继续投入福音的施工。4月18日，他坐船从印度的加格达启程前往上海，抵达之后呢又再转船前往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他希望能够在北平好好的休息，而这一位美善的主为他的仆人所预备呢，不只是有个地方可以好好的休息，也还有更多特别的旨意。早在4年前，为路德姐妹就跟他的妹妹伊丽莎伯结伴来到中国，投入了宣教的侍奉。他们一直很努力地学习中文，并且等候主差遣预备侍奉的工厂。伯里麦在北平与维路德邂逅，彼此呢互相倾诉，结伴有各种名胜古迹，踏青游园，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愈发增长，各自梦想了终身思想的愿望。之后两人坦诚地分享对于将来的愿景，也发现二人也能够同心侍奉。如此一来，二人不必一人好吗？与他们一起相处的其他宣教士也看出这二人情投意合，于是呢听见他们订婚的消息倒也不觉得惊讶。于是呢在1928年的8月8日，李麦与鲁德在天津暂时呢举行了婚礼。在同一年的9月3日，这一对新婚夫妇带着几件家当，连同鲁德的妹妹伊丽莎伯，一同前往远在西藏边陲的福音堂。对于李麦而言，他已经是老马识途了，但是对于两位姐妹而言，那真是陌生和奇特呢。他们从查加坐船前往汉口，从汉口再转乘货运列车前往当时的终点站。他们这一整天的旅程，三个人都是坐在货物堆上的，而他们的行李则被丢在了另外一个比较岔开的车卡上。由于这是一程燃煤的火车，要经过许多的隧道，所以每当经过隧道的时候，他们啊都要屏住呼吸。终于来到了终点站，三个人的行李啊又转而搬运到了一个 运大木汤的车上，开始15英里20多天可到拉张的旅途。伊丽莎伯呢，阿计划在阿顶与姐姐姐夫分道扬镳。虽然他没骑过马，但是仍然骑在马背上，走6天的旅程，穿越西南方的沙漠，到达闽州，也是现在的闽县。伊丽莎伯这一次的任务呢，就是去到闽县协助寻穆斯夫妇在当地的施工。而李美夫妇呢，则继续前往拉州。但是距离大哥不过只有150英里的路。然而，这150英里的路程也是恐怖之旅。由于回族与汉族之间有些冲突，危机一触即发，所以当局呢也宣布，除非是政府公务，否则一律禁止平民百姓穿过省。即使任何贵胄，也必须要拿到通行证才能上路。那个时候啊，你想要拿到一张通行证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李妹当然还是想尽快启程呢，特别是见到他们停留的客店里面有各种重症病患，实在不宜久留。但是他们毕竟不是政府官员啊，要咋个才能拿到这个通行证呢？处于这种逆境，作为福音使者又该如何面对呢？当然，那肯定是赶紧要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天上的神祈求开路，好让他们能够早日呢回到福音堂。李麦倒是有一位老朋友，是一位年轻的官员，听完李麦过来了，倒是特别呢来到他们的客栈来探访。夜探间，他倒也晓得了李麦他们因为没得通行证而滞留。于是这位年轻官员倒是说尽量替他想办法。你可以想想李麦的心情。但是隔天就有另一位青年的官员给他们送来通行证。那时呢李麦的心情应当是何等的兴奋啊。而且这位官员还愿意服从他们出甘肃省的边界，以确保他们的行程没得其他的问题。但是可怜的路德此时却病倒了，但是碍于现在的环境，实在是不能让他停留养病，因为这个证件也是有时效的，若想另办通行证，那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他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里面出发。李麦唯有不忍心呢带着妻子上路，他雇了牲口来驮行李。他们走在狭窄的石路上，进行了为期7天的旅程。他们夫妇俩来到行程的末端，由于路德的身子实在虚弱，不便骑马，于是李麦便雇了轿子让他坐下。但不消几个小时，他的病情又开始恶化起来，高烧加上疼痛，使他出现一些症状，有时神志不清。李麦见到这样的症状，不由得害怕起来。这个症状岂不是像当时在拉昭客店时那病死的人的症状吗？李麦的思绪起伏不定，走到轿子旁边，挖着自己新欢的妻子，他的心实在痛苦万分。莫非这一切又会再度上演吗？他想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前妻和孩子，他痛苦万分。他心手下的那道真的有这么快吗？李麦只得默默呢迫切呢一刻不停呢为他的妻子祷告，但是这无法耽误行程。虽然他们还是得赶路，但路德倒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有任何的抱怨或者想回头，因为他确定这就是他该承担的责任。不久，神也垂听他们的祷告，他的情况也逐渐好转了。那位年轻的官员服从他们到边界便离开了。在经过了2天路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青海省，并且来到了一个戒备3年的检查点。由于没接到通知，守卫竟然不准他们过客，还呵斥他们回头。在他们交涉期间，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争吵的途中，又有位年轻官员注意到了人群骚动，便前来探个究竟。他不认得路德，但是他看到黎曼的时候似乎觉得有点面熟，突然间他倒也回忆起来了，几年前他的手曾受过伤，血液中毒，不就是这位好心的洋人救了他的命吗？于是这年轻官员赶忙下马来与黎曼热烈的问候，黎曼也向他介绍了同行的妻子路德。随后那位年轻的官员便向守卫们说，哦，我的好兄弟们，也感谢你们认真的工作，但是请你们不要担心，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了，这个女子也是他的妻子，你们就让他们过去吧。当天已经是1928年的11月3日了，从他们离开上海开始算起，足足已经有2个月了。当他们骑马进入丹格尔，当地的基督徒都闻风而来，热烈地欢迎他们。这个地方就是圣阿法他们侍奉之地，他们怎样看当然都觉得分外的亲切。但是啊，这样平静安稳没得麻烦的日子转瞬即逝，黎曼夫妇又一次经历生死的考验，即使时间过去了再久，也难以洗刷那一次恐怖的回忆。随着新的一年到来，当时的政治动荡可能全面开战的威胁已经稍微缓和，但是没得人想过在素来平静的丹格尔竟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最先呢是一把流氓因为轻易的劫狱便成功逃脱出来的了，然后他们便捣乱劫狱，释放了其他囚犯，劫狱了各种各样的枭雄坏蛋，另外还有一些不正眼的人以及不满现状的一些逃兵相继加入了这一团群体，顿时他们声势浩大，到处呢洗劫掠夺，无恶不作。这一把土匪的人数激增到20000多人，他们配备各种武器，有枪有矛，纵横西北，而所到之处均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中间经历西进的一些地方，有些人幸而逃脱，有呢来到了丹格尔，就把这帮土匪的恶行都细说给居民听。大地居民真是闻风丧胆，人人自危，于是大家也赶紧想办法准备计划，想想如何抵御这一群即将来到的掠夺嗜血者。他们也将发烧城墙，紧张的气氛笼罩的整个城镇，危机大临，准备迎接致命的攻击。黎曼也在祷告中等候，他当然决定要留下来与百姓们共同进退。事实上他也晓得，在这样的信徒在危难之秋，特别是需要鼓励呢，如果他一走了之，那实在是有失见证了。所以经过祷告后，黎曼相信神定然会保守他们，特别是在祷告中路德又得了神的话语为确据，打依靠神的大能保守，他们相信这话是从天上来的保证，所以也不再恐惧。1929年的2月14号，消息传报，匪帮已经在城南不远处，居民立刻关上城门，而黎曼也做好了要与歹徒作战的这个准备。他走到了楼下那一间靠边的房子，也是墙壁最厚的房子，他期望能够打得住敌人的一些子弹。第二天城关出楼，全城一片死寂，高墙上的守卫紧张地看到匪帮接近的一些迹象。再看的时候，只见附近土丘上一个村庄起火，冒出浓烟， 然后从各谷中又嗷嗷传来零星的枪声，一下子飞马下山了，在山谷中纵横奔跑，有那骑马，有那徒步，在阳光下可以看见那刀光剑影，闪烁乱舞。这一群人正直奔城镇而来。他们冲过木桥后，随即就来到了城下，将城重重的包围，以防有漏网之鱼。他们不断的在城门口叫嚣，衙役只要百姓答应开门，便不会杀人。民众当然不愿轻信他们，但是这些匪徒竟然不愿放弃，试图翻越高墙，当然被上面守城的居民击退了。但是他们又敢从城西门进攻，有一些配备步枪和手枪的暴徒牵制了墙上的守卫，而其他人则把一堆稻草放在了城门前放火。大木门开始燃烧的时候，这些暴徒竟然兴高采烈地在那点火柴。过了一会儿，轰隆的一声巨响，城门完全倒塌下来，给焚毁了。城里面宣教士们都结结阵以待，匪徒疯狂地跑过狱警，涌入城内肆意杀戮。这些灾民所能想到唯一可以逃生的地方就是福音堂，所以纷纷地窜进来，李美就把他们藏匿在各个的房间里面。但是有一些老人家还想从屋顶赶紧下来，李美就赶忙拿梯子接济他们，但是他差点就在城墙上被歹徒用石头砸伤胸口，还好他及时避过了。那些歹徒狂呼之声不绝于耳，到处都是哭嚎和呻吟。李梅后来如此记录道：有些儿童双脚被吊起，从中被破开裂成两截，还有些人则被长矛刺穿了身体。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位老人还被砍下了双脚。暴徒们来到了福音堂的门口，嚷嚷的要进口。李麦和路德只得开门，不能对这把冷血的暴徒有什么指望。他们害怕到时候他们直接冲进来的时候完全无法沟通了，所以他们就主动开门出来。他们懂得什么是怜悯吗？但是李麦和鲁德还是不得不开门。只见前面站的两个形状恶观的歹徒，手上还握得沾满洞的鲜血。李麦夫妇让他们先开口说话，他们说：
哼，我们的头领派我们来呢，我们要在你们的法庭上立旗，那么就没得人会伤害你们或者是抢劫你们的财富了。不怕的，没得哪好怕呢，我们就是来保护你们呢。
听到他们说了这些话，李麦他们也不能说什么，他们只能相信神掌管人心，别人也没得哪可干事呢。不过确实他们也没进一步做那其他的事情，但是当然李麦心里很清楚他们并非傻类。李麦记得说，当他们发现在谷仓顶上有一名男子的时候，就赶紧命令他下来。那人下来后便不断的求饶，我十分想救他，但是他们抓过头割了我一拳头，然后向那人打了一嘴巴，再开枪立马把他杀了。这个情景实在令人不忍直视。虽然此刻福音堂里面的大多数人暂时安全，但是我们实在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
上主是人千古保障，却不动摇永恒坚强。上主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生活故事》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讲了《查看的责满》这本书呢第十章和十四章的一部分的内容，就说到了李美在离开了藏区，本身要回到北平休养的时候，神也为她预备了特别的缘分，她也跟路德姐妹结为了夫妇，并且呢一起返回达格尔继续服侍藏民。但是平静的日子不长，他们刚刚到达达格尔几个月的时间，就遇到了非常严峻的危机，一帮匪徒将要来洗劫城池。虽然神保守他们福音塔里面的难民没有遭到进一步的伤害，但是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十分惊心动魄。那么这个故事当然还没有结束，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们也非常期待。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讲好寻的故事，你要记得来听。
问了通讯地址是下岗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下岗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了关于李美穿越了整个藏区之后呢新的服侍的旅程，我们看到了神有美好的预备，在一些喜乐高光的时刻神与我们同在，但另外呢也有新的挑战在眼前。但是不论光景如何，最应该信靠呢就是神的掌管和带领，也愿意我们也效法他们的样子，不论光景如何都能够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感恩，向他祈求，寻找他的智慧，寻求他的话语。那么这些东西特别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来读圣经，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并且一起有祷告鼓励的时间。那么也愿意我们这个八个小时的节目能给你带来一些在主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好了，那么刘芳要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了。爱在人间，保佑耶稣的爱，洒向人间。